下面是焦点新闻。专家普遍预期，川普就任之后会借促成俄罗斯乌克兰和谈的机会联合普京瓦解中共，但17号局势出现骤变，拜登总统在秘鲁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后，突然立即180度转弯，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英国和法国随即亦批准乌克兰使用暴风影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17号指出，基辅计划在未来几日首次执行长程攻击行动。路透社报道说，俄国国会上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说，莫斯科将立即作出回应，这个是向三战迈出的第一步。俄军在礼拜日对乌克兰各地发动过去几个月来最猛烈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一共发射了120枚巡弋和弹道导弹以及90架无人机，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宣称击落140个空中目标，但坠落物仍然对设施造成损害，并导致10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乌克兰当局宣布从礼拜一开始限制乌克兰所有地区的电力消耗。乌克兰邻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波兰指出，为因应俄罗斯在空袭乌克兰的行动中动用巡弋飞弹、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波兰的空军战机紧急升空，确保国境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日表示，这次攻击是冲突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他认为普京总统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加剧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拜登新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克制。他礼拜日回应说，打击不是用言语来实现的，这些事情不会被宣布，导弹会自己讲话。昆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乌克兰各方都在等川普政府推出和平谈判的政策明朗化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政策，但拜登政府这一重大决定将迫使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走向下一个三年，普京会立即报复，让战争升级，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忧虑加剧，中共、北韩、伊朗和哈马斯即刻松了一口气，开始坐山观虎斗，然后揀最佳的时机落场摘果实。在川普正式就任之前，国际地缘局势随时可能巨变。礼拜三，美国、日本、澳洲三国国防部长在澳洲达尔文举行会议，这个是美国、澳洲、日本三国举行的第14次三边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会上敲定了进一步加强三国之间防务合作和互操作性的新举措。奥斯丁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说，达尔文是我们不断扩大三边关系的焦点，我们的防御纽带正在带来真正的安全、威慑和互操作性。三位国防部长在联合声明中直接提出了中共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行为。三位国防部长说，我们重申我们严重关切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包括中共针对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船只的危险行为。我们重申，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能够自由行使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利用。过去中共一直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但一些地方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无法律依据，这一裁决亦被称为南海仲裁案裁决。菲律宾的盟友美国支持这一裁决，但北京坚决反对，宣称这一裁决非法。美国、澳洲、日本国防部长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重申所有国家都必须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是最终裁决，对这些程序的当事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三国国防部长再次重申了有必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声明强调在这个地区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主权得到尊重，各国可以在不受胁迫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根据白宫礼拜六发布的会议纪要，美中两位领导人在利马的会晤，针对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包括合作领域和分歧领域，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讨论。白宫会议纪要说，拜登总统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飞越自由以及南海和东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拜登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而且我们期待台海分歧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全世界都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利益相关。会议纪要说，拜登总统仲敦促中共终止在台湾周边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除了台湾问题之外，拜登总统在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上仲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提出关切，并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以防止先进的美国技术被用于损害美国或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同时又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拜登总统仲向中共党魁提出了人权问题，纪要说，总统指出人权的重要性以及所有国家尊重其人权承诺的责任。他强调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不公正拘押或被禁止出境的案件仍然是一项优先事项。对于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拜登亦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一问题。拜登总统提出对中共持续的网络攻击深表关切，因为这些攻击针对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并威胁住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罕见宣布对中共黑客入侵美国电信网络的调查进展，发现与中共相关的行为者已经破坏了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窃取客户通话记录数据，破坏个人的私人通讯。白宫官员在拜登和习近平会谈召开前夕说，拜登将警告习近平，北京针对美国关键网络的攻击只会导致美国和中国在技术上脱欧。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中共出资的前海港启用吸引了全世界目光，似乎亦让柯里奥港开发计划成为美国和中共在南美洲的角力争夺战。媒体资讯网披露，阿雷基帕省工商协会会长塞雷斯说，包括中共官员还有超过四家中国企业已经接触阿雷基帕当地政府，表态希望参与开发计划的强烈意愿。不过在前海港已经受到中国控制，引发国际担忧的情况下，秘鲁当局为了势力平衡，柯里奥港开发计划亦希望邀请美国投资者参与。 当地媒体报道话，美国秘鲁大使馆正喺度积极牵线，吸引美国资金投入，并形容话美国人似乎突然醒啦。柯利奥港位于秘鲁南部阿雷基帕省，距离前海港1100公里，靠近秘鲁铜矿出口重镇马塔拉尼港。柯利奥港开发计划号称是秘鲁最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目的是要打造南美洲最大的港口。该计划预计投入70亿美金，建成之后每年可以达到超过1亿吨货物的吞吐量，规模大于前海港，但是由于资金和牵涉层面太广，因此柯利奥港开发计划延宕20年，争议不断。根据秘鲁官方统计，现在已经有200多家中国企业在秘鲁经营，投资额高达310亿美元，采矿业更加是其中的最大投资项目，预计 5G 通讯产业将是下一波中共锁定的目标，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亡羊补牢，增加对秘鲁的投资，才能够扭转劣势。另一方面，美国太空局 NASA 和秘鲁国家航太发展委员会日前已经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秘鲁打造太空发射基地，预计在2028年发射探空火箭。外界认为这个亦是和担心中共强化在南美洲的影响力有关。从11月1号到11月14号，纽约市消防局一共回应了271宗丛林火灾，创落了纽约历史上两个礼拜内处理丛林火灾数量的纪录。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罗伯特·塔克礼拜日宣布，纽约市消防局正在组建有史以来第一个丛林火灾工作组，以应对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内丛林火灾的历史性增长。纽约消防员11月17号说，连夜自愿撤离，帮助他们保护了新泽西州边境附近的165间房屋免遭顽固野火的侵袭。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官员同时则在干燥多风的天气中应对几百宗灌木丛火灾。新英格兰的社区处理了类似的深秋火灾。东北部很多地区在这个周末处于红旗警告中。在全国范围内，加州在控制文图拉县83平方公里大火方面进展良好。这场大火已经烧毁了245座建筑，大部分是房屋，山火已经被控制 95%。 马萨诸塞州在每年10月通常会发生大约15宗野火，但今年已经发生大约200宗。州政府官员说，由于天气状况和地表燃料干燥，预计还会发生更多火灾。国家气象局波士顿分支机构礼拜日警告，鉴于强风和干燥天气，新英格兰南部的火灾风险持续升高，预计当地这个礼拜四将迎来急需的降雨。新罕布什尔州官员说，该州南部的火灾危险非常高。缅因州森林管理局说，该州南部仍面临较高的火灾危险，该州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或面临中度干旱。纽约的雨量则有望有所缓解。国家气象局奥尔巴尼分支机构礼拜日说，该地大部分地区礼拜三晚开始可能会有大范围倾盆大雨，降雨量 0.5 到 1.5 英寸。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